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是归回安息，归回安息，安静等候神是一条路，把我们引到安息，让我们能够得以享受主耶稣所应许给所有他的儿女的那甜美的安息。我们首先来看马太福音十一章，主耶稣怎样向我们剖开他自己的内心，让我们看到他心里头那谦卑柔和的缘由是从哪里来的。所以现在请打开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。好，主说，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这里主说到我这里来，不是来教会里头聚会做一个礼拜，到我这里来，在灵里与他相交，将劳苦重担卸给他，就是来安静等候神，在心灵里与他有相交，他卸下我们的疲倦劳苦重担，而把他的安息赐给我们的意思。所以等候神是一条归回安息的路。二十九节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主的心里柔和谦卑，主如何我们也要学他的样式，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那这一句话我们要停下来想一想，我是常常负主的轭呢，或者有时候我负自己的轭呢，或者会不会更多的时候我负别人给我的轭呢？主说我们当负他的轭，学他的样式，他就必使我们得享安息。所以我们在追寻进入那甜美的安息之路的时候，也要留意在生活中学习富足的轭。好，就是这样，他应许我们就必得享安息。好，若是我们负自己的轭，甚至负别人的轭，可能我们的生活常常会陷入劳苦重担里，这就是一个记号，我们要退下来到你面前来省察，到底为什么我心里觉得一个重担。这就是一个记号，我们需要到主面前来调整我们在什么地方出了界限。因此他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，就必使你们得享安息。每当我们的生活 或者是我们的情感情绪陷入一片哦，那么这个混乱就是一个记号，一个提醒，我们要退回到主面前，求主帮助我们醒察回来，单单负他的轭，与他同负一轭，他负重的，我负轻省的，这样就进入三十节，他应许我们说，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，我的担子是轻省的。好，所以主耶稣很清楚的教我们在生活中，在心态上怎样来到他的面前，怎样调整自己的轭，也就是调整我们工作的脚步跟界限。那下面呢，我们再谈第二个问题，安息的具体表现是什么。从我信主以后，读了马太福音十一章，哦，我就听主自己告诉我们要追求安息，但是安息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呢？好，从这一段经文，它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心里柔和、谦卑，以及觉得轻省，没有重担，就是心里柔和、谦卑，觉得事情轻省没有重担。也许你事情还真不少，但你可能只是觉得身体上一点疲倦，可是你的心里是轻省没有重担的，那样就对了。再来，我们可以安息的第二个具体表现呢，就是可以在困难中安息无忧。好，我们来看大卫，我们等候神的榜样，诗篇二十七篇三到六节。好，好，我们看第三节。好，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。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必能就安稳。这就是外面有军兵安营围攻，好，有刀兵攻击，我的心也不害怕，我的心必能就安稳。而且第四节，大卫的心依然瞻仰耶和华的荣面，他说，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因为他心里有一个笃定的信心，神与他同在，神的大能保护他。所以第五节他说，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这是何等的信心，何等神同在的大能，何等安静中的大能托住大卫。所以第六节他继续在这个安静中的大能里来赞美神，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，我要唱诗歌颂 耶和华。靠主刚强站立，靠主得胜。这样就让人在我们的身上看见神。所以安息中是一种神的同在，安息中有神的大能见证，安静中有大能释放赞美，释放得胜。这也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节所说的。我们翻到哥林多后书，好，他说第七节，哥林多后书四章节，他说我们有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却不致死亡。这就是神的大能透过安息中释放出得胜的恩膏。所以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宣教被捉拿，两个人被关在监狱里的时候，半夜保罗跟希拉起来唱诗赞美神，以至于监狱的牢房就自动打开了。那主释放了他们出监牢，就是我们这瓦器中有这宝贝，不是出于人，是出于神，见证安静中有大能。所以安息不只是一个表面的安静，安息是里面跟神绑得很紧，有神同在，释放神的大能，释放安静中的大能。那以至于在四围军兵刀兵攻击患难中逼迫攻击中，能唱诗，里面有一个莫大的生命的无穷的生命大能，能唱诗歌颂赞美，以至于天使来将保罗跟希拉从牢笼中释放出来。好，所以安静等候神是一条把我们引进安息的道路，安静等候神是一条路通向耶稣基督的宝库，这个宝库蕴藏在安息中，安息中有大能，安息中有是神的同在。起先我们的心可能人讲一两句话，一个表情就让我们受伤了，但是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有这样的经历，你去来等候神，过一段时间你心不再会那么受伤，甚至你不在意了，那就是你在安静等候神这一条路前进，渐渐的进入安息中。那直到你有哪一天，也许有人对你破口大骂，跟你吐口水，你发现你里面安然不动，甚至里面有一种淡淡的喜乐，发现自己是得胜者，已经得胜了。这就是一个得胜者。我们天天等候，在生活中要留意自己的心 要柔和谦卑，要常常省察我是不是父主的恶，我是不是亲神的。在这些问题生活中，我纵然有困难存在，有问题没有解决，但我是不是依然能够与这些问题共存，而能够高枕无忧，能够在困难中问题中安息无忧呢？我们常常这样子省察我们的安息，就会日日加深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实在告诉你，这一条等候神道路的前进，不是只有在内室里操练，而是要从内室走向生活中的学习，又从生活中回归到内室。因此在生活中我们要学习父主的恶，留意心要柔和谦卑，这样我们的安息日日加深。我们在等候中进到内室等候神的时候，我们主能够把我们带进他更深的深处，一直往前进，直到我们发觉主啊，多么感谢你啊，等候神原来是一条路通向耶稣基督的宝库。我们每天来等候神，就是在向着这个宝库前进，何等有福呢？所以主耶稣称赞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道，说他得了上好的福分。我下面又用生命记一段经文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安息，是进入安静中的大门跟进入基督的宝库。请翻开生命记第八章。好，好，生命记第八章第七到十节。因为耶和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，那地有河有泉有源，从山谷中流出水来，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，你在那地不缺食物，一切所缺那地的石头一无所缺，那地的石头是铁，山内可以挖铜，你吃得饱足，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，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的。安息，进入迦南美地，安静等候神，就是进入这美地的一条道路。在那里有河有泉有源，耶稣基督那生命中浇灌我们，从山谷中流出水来，那水就是从黎巴嫩溪上流下来的耶稣基督生命的活水。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，这些都是好吃的啊，喂养我们。他的话语是，就是他的肉是可吃的，他的血是可喝的。在等候中，主用生命的话语直接喂养我们。也许下一堂我们会讲到圣灵的教导，我们何等的有福。 你在那地不缺食物，一无所缺，那地的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宝藏。这是一座进入耶稣基督的宝库，探囊取物。你吃的饱足，就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啊，我们的神在等候中带领我们日益晋升。我们所需的一切都在安静等候神，他来供应我们，他喂养我们，叫我们吃的饱足，得到他一切的供应，一无所缺，称颂赞美我的神。宗师的服侍是这样子，从等候神中出来的。我们同工们的服侍也都这样从等候神中出来的。所以早期他告诉我一句话，我紧紧记着，你所做的一切事都要从安静等候神中带出来，不然你所做的是骗人的。这句话我听在心里，我不敢轻浮。今天我也把这宝贵的话跟大家分享。天天来等候他，在生活中省察父主的恩，则你的安息日神，你的神喂养你一无所缺。我们是这样一群何等有福的神的儿女啊。今天我的话语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下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。好，安息在那永远的宝贝中。
交通和天雷，喜乐和丰盈，安息在那永久宝贝中。福气和全备，平安和喜乐，安息在那永远宝贝中。安息，安息，平安稳妥，一无惊恐。安息，安息，安息在那永久宝贝中。尽情的旅程，心中满平安，安息在那永久宝贝中。越行越光明，恩光照灿烂，安息在那永久宝贝中。安息，安息，平安稳妥，一无惊恐。安息，安息，安息在那永久宝贝中。耶和我所惧，耶和我所怕，安息在那永久宝贝中。与主永同居，平安无负家，安息在那永久宝贝中。安息，安息，平安稳妥，一无惊恐。安息， 起在那永久安倍中。
在安息中经历主更深的爱，更认识他的智慧，经历他的奇妙的大能，这就是无穷的生命大能，这就是复活的主住在我里面。所以我可以面对困境安息无忧，这就是耶稣在船头睡着了，但他是安息的主，与我们永远同住。啊，何等伟大的主恩，就是我们更爱他，更心生敬畏的倾心爱慕他，一生欢欢乐乐等候他，跟随他。他将那甜美的安息日日更深的赐予我们。谢谢主。 今天我们在安静中下线，你可以继续享受你宁静中的乐趣。那我们下个礼拜六再见。